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自高自大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9日。显示心、名利心过去一直是我修炼中的难关，这些心背后的自高自大也一直是我修炼路上的极大障碍。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经过了剜心透骨的去人心之后，终于分清了这些东西，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能真正的主宰自己了。学习了师父接连发表的心经文，我更加认清了修炼人不能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认为比谁都了不起，不能有这些自高自大的心。我更加重视修去这些心，坚定了同化法的正念。下面谈谈我近期修去这些心的一点体会。一天，我看到明慧网文章，一名英国学员在神韵演出现场看到的译文，仅仅是同修当时层次所见的神韵演出过程中众生得救的景象，就已经令我说不出的感动和震撼。那段时间，我正巧在法上认识到救人的是师父与大法，正在修去自己贪天之功、自高自大的心。看到文章描述的景象，在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时，我一下子彻底清醒地明白了，救度众生的是大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虽然参与神韵演出的同修们拥有各自的天赋才能，已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做好了该做的事，表面看好像是同修们完成高超的演出之后把人救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真正把人救了的是师父。同修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要做的事也是师父安排的，做不到位还不行，还会影响救人效果。此前我虽然清楚救人的是师父，自己只是做了表面的事，但内心深处总还有点觉得多少还有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吧，怎么的自己还是有点行吧，好像有一种不愿割舍、自高自大的感觉。这一下在法上的清醒认识让我感到豁然开朗，能割舍掉自高自大了，发自内心的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做的，都是大法的法力展现，我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师父安排我该我做的那些表面的东西，可是就连这些我都没做好，有的还没做到，没能真正做到助师正法，我怎么还能自高自大，认为是自己做的自己行呢？我为自己曾有这么偏离法的认识感到惭愧。随后我继续向内找，排查思想中这些自高自大的东西，突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教他动作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有法轮了，你以为是你下的，这可不是，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就是别助长这个执着心，都是我的法身在做。我记得第一次学到这段师父的讲法，就寻思法轮肯定是师父下的，学员怎么能有这个本事呢？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认为是自己下的？这样的想法令我以为我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了，对这段法要讲的问题都懂了。这使我每每读到这段法时都是快速读过去，也没往心里去。现在看才知道，当时那种这段法与我无关的感觉，恰恰是这段法对我所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是那些背后的不好东西让我有这种错觉。因为学法会消灭他们，他们不让我学，而我顺着他们给的感觉做了。学这段法时没能在法上认识法，也就一直没能认识到法中所指出的问题。这段法让我意识到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也是做了之后看到了一个什么效果， 就认为能有这个效果是自己的本事，当成了自己的功劳，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是因为我有那颗自高自大的心，才会认为是自己做的，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因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又加强了自高自大的心。我也悟到，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例如在做救人的事情上，小到在中国随手花一张真相币，看到拿真相币的人在看上面的三退真相后选择了三退，就觉得这个人是自己救的；大到在海外的大型救人项目，参与项目的学员在做事后看到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就以为是自己做到的。实质上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但我们如果用人心看待自己做事后的变化，或本身存在自高自大的问题，就会当成是自己的能力所致，认为自己如何有本事，从而生出欢喜心、显示心、名利心等许多执着心，更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更明白了自己遇到的大事小事，都要在法上认清事情背后的真正原因，都要注意所暴露出的自高自大，注意不要滋生或助长这种东西。再深挖，这种自高自大也许来自旧宇宙生命未思的本性，来自宇宙在走向坏灭过程中生命偏离法后变异了的不纯了的东西。这些变异的东西会把大法所赋予的本事都当作是自己的本事，甚至想利用来证明自己多有本事，表现在人这儿就是一种自高自大。我如果被其带动，就容易摆不正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甚至被这种自高自大等人心拖下去。我在修去他们的过程中，就是在修去思，修出为他，是同化宇宙特性，达到新宇宙生命标准的过程。我深深感到，这也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无上慈悲与圣恩。一旦在法上认识清楚后，这种自高自大再出现时，我就能很快分辨他们。只要坚定正念，把握住自己，遵照法的要求去做，修去他们是很容易的。认清和修去自高自大之后，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自我，自以为是，不再把自己拥有的和能做到的当成是自己的本事，想着怎么证实自己，不再认为自己遭受的苦难是对自己的不公。我能放下自我，懂得了谦卑与感恩，清醒于自己的渺小和自己做的不好。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师父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了，而我什么也没为师父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自己做的，并且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全是源于师父与大法。我从生命深处想要同化大法，证实大法。由于人心是一层一层去的，已经修去掉的人心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冒出来，所以这种自高自大有时还会出现。最近的一天，我想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在法上得到了解决，而周围不少同修还存在这些问题，有的长期没提高。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很多同修怎么都突破不了这些问题，而我却……我马上警觉这个念头不对，这不是自心生魔吗？我的问题解决了，在法上的认识提高了，在法中悟到了什么，这都是大法的法力在我这的展现，都是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哪里是我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我真的要把认识和经验与同修交流，同修确实能得到帮助，那也是师父的安排，用这种形式让弟子们提高，也不是我能做到的。这种邪念不是我，我不要你。 可由于当时正犯困，脑袋有点迷糊，力量不太够，所以过了一会儿，这些念头又反映出来，说我才能怎么怎么帮助同修提高认识，还出现一个我在面向同修们宣讲自己高见的画面。我对此感到心惊，哪来的这么狂妄自大的东西，我不要你们，我不会听你们，全盘否定。等我睡醒觉，头脑清醒了，我再次坚定地分清那些邪念外来干扰。我跟师父说，师父，这些都不是我，不是我在这样想，是那些邪的东西往我脑子里反应，我不要他们，请师父救我，求师父为我做主。我正念清除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通过这次经历，我才明白，虽然那些邪念让我感觉是我自己在这样想，但因为我已经能清楚地分辨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像在看别人一样，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这种能让人感觉自己是最了不起的邪恶因素，它落在谁那儿，就能让谁有这种感觉，让谁感到自己所拥有的那点能力是唯独他才有的最高的能力。有的人长期放不下自己的人心执着，就随着这些邪恶因素与执着心给的感觉走向了邪物，走向了大法的对立面。而那些追随崇拜邪物者的人，也是因为有同样的执着，同样追求这些感觉，而邪物者的言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的执着追求获得满足。因为大法会消灭他们身上的邪恶因素，邪恶只会让他们远离师父与大法。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认识后，我也看清了这些邪念背后的东西，就像个小丑一样，我一点儿也不想要这东西，可是如果陷入他们之中，就会感到很爽很高大，很想要他们。当真正跳出他们之后，超越于他们之上去看，才能看到是一些多么低能丑恶的东西，才会看清被这些东西带动和控制是多么可笑又可怕的事情。当然了，出现这种事我也向内找，为什么脑中会反映出这么不好的思想，除了没完全修掉的自高自大需要我继续修，再有就是看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比一些同修先提高了，生出了欢喜心、妒忌心、报复心、自满的心、自私的心，暴露出很多不好的心。我悟到，是因为出来了不好的心，旧势力邪恶因素看到了就钻这些空子，往我脑子里打邪念。幸好我用大法对照，我才没上他们的当。旧势力和邪恶因素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千方百计想毁掉大法弟子，而自心生魔又是最能毁人的极其危险的问题，旧势力当然会利用来毁人。我更认识到自高自大真是一个大漏，因为自高自大本来就会使人产生各种人心和不正的念头，邪恶的旧势力就是利用这个漏来干扰迫害，而邪恶打进来的那些感觉和场景又正是自高自大所追求的，如果不能实修自己，不能把握好自己，是很危险的。修去自高自大要严肃对待，真是半点儿也马虎不得。在迷中的人本来就有显示心、名利心、证实自己的心等各种人心，党文化与现代变异观念中又有诸如伪光正、强加于人、实现自我价值等变异因素，以及旧宇宙未思的本性、旧宇宙生命发生变异后败坏了的东西，因此每个大法弟子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自高自大。宇宙正法中要清除淘汰那些变异的、不纯的、不可救药的东西，而师父要救的是我们先天的与宇宙同性的那个纯真的真我。选择跟随变异败坏的东西，就是选择了随其被淘汰，选择同化宇宙特性，就是选择了师父的救度。而自高自大是我们选择被师父救度的极大障碍， 也是把生命拖向被淘汰的危险境地的邪恶因素，这真是大法弟子要警惕的。对于修取自高自大，我的一点体会是，首先要在法理上认识清楚，要能分辨这些东西，知道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哪个不是，要多学法，加强主意识，守住真正的自己，同时注重修一思一念。当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就要及时分清它们，把握住自己，正念清除它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含糊过去，或者觉得也挺好，随着去想，甚至去追求那些感受，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危险。而我们就是要坚定的不要它们，加强学法，坚持不断的削弱它们，强大真正的自己。当然了，出现这么不好的心，或者没把握好自己走了弯路，难免会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可能丧失修炼的信心。这种时候，不要陷在情绪中不出来，要及时爬起来，在法上归正自己。哪怕自责沮丧到认为自己不再行了，也要想办法从消极情绪中走出来，赶快抓紧时间学法，重拾修炼的决心，重塑能行的信心。因为是师父要度成我们，正法还没结束，就说明还有机会。这时候坚定正念，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真诚充满心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6日。首先虔诚地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感恩伟大的师尊教我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待人比较真诚的人。在学生时代，我买了一幅画，上面有8个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时我还不能完全认识这几个字的深刻内涵，就觉得这几个字挺好的，把它贴在了卧室的墙上。在学校，真诚这两个字还真的影响了我。交了几个不错的同学朋友，在一起交往得很开心。工作以后，我接触到一些新的同事和朋友，经常在一起聚餐娱乐。我逐渐地开始留意那些有点权力和地位的人，并有意地接近他们，这样能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自己。在追名逐利中，我逐渐迷失了自我，与人交往，利字当头。1998年5月13日，我经人介绍参加了当地千人同修法会，之前已经看过大法著作。听完同修们发自肺腑的心得体会和美好感受后，走上了修炼的路。真善忍宇宙法理让我感觉太美好了。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我人生中所有不得其解的难题。我希望自己对每个人都好，就算别人对我不好，我也能依然对别人好。生活中的烦恼都成了修炼升华的因素。法轮大法就是我生命中一直等待的。然而在实践中，体会到改变自己还真不容易。一，去掉妒忌心，真诚显露。大概是2006年左右， 由于在工作中，我和同事要完成业绩指标，我和同事及上司在工作中竞争激烈。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明白不应和常人发生利益争夺。何况我到这家公司上班就是这位上司推荐的，我还给他讲过大法真相。工作上本来就存在公平竞争，我并没有抢他的东西，客户也是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可是这个上司在背后当面都说了我很难听的话，还说我真会演戏等等，我难过极了，压力很大。在公司里，我认为我的工作能力比他强，他除了能喝酒，哪里比我强？我有些地方比他做得好啊，业绩完成的也不错啊。我一会儿平静了，一会儿又开始愤愤不平，思想中有两个我在思来想去，每天很累。一个同事笑我整天一脸的严肃，可是他是我的领导，能当上领导那也是命中有啊，人各有命，都是神的安排，那就是最好的安排。我有啥不平衡的呢？不平衡，那不是妒忌心吗？我决心必须去掉这个妒忌心，不要这个妒忌心。我经常被师尊的经文境界，渐渐的，我开始释怀了。有一天，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不管他理不理我，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我都要真诚地善待他，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人。我豁然开朗，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周末过后的上班第一天，我走到他身边，很真诚自然地向他微笑，并向他问好。他表情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也回应了我。我又自然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工作。从那以后，不管他理不理我，还是又发生了什么矛盾，我都能真诚自然地面对他。我想起以前的闺蜜朋友们，她们都很漂亮，也有能力。过年的时候，我在听到其中一个朋友嫁的是一个社会地位蛮高的人，竟然有不太舒服的心理。这个心让我一下子察觉到，原来我有这么大的妒忌心，根深蒂固，多年未去。我一直觉得这个朋友是不是妒忌我，老是说话和我呛呛，原来是我也有这个不好的心啊。我发现了这个强烈的妒忌心后，我对朋友的怨恨瞬间荡然无存。以前总觉得他不理解我，我现在天天去除这个妒忌心，我要彻底把它从我内心扫除，直到我能真心为别人好，为别人高兴。我对自己说，对朋友，对人一定要真诚、善良、忍让、理性、慈悲。我发现自己很多地方真的错了，是我不对。我在心里向那些朋友们道歉，向同事们道歉。我发现这个妒忌心真是太不好了。没有了妒忌心，心灵就纯净了，说话也理性平和了，人的表情也自然祥和了。二，真诚待人，客户信任。有一次，公司老板找到我说，因为我办事不周，说话不严谨，有个外企客户声泪俱下地投诉我了，后面不让我服务这个客户了。我当时就呆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个客户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工作业绩的很大比例都来自于这个外企客户。我失落极了，感觉快失去工作了。然后老板看看我又说，冷处理吧，隔段时间再说。我很伤心，我对客户已经够耐心了，做事也很认真负责，怎么会这样？我心灰意冷了一段时间，想想随其自然吧。 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争，认命吧。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问老板这是怎么办，工作还要继续。老板说出了当时的真实经过，就是当客户对我不满，投诉完我后，老板说那就把某某指我换掉，让另一位同事接替我的工作。客户想想说不用换。老板惊讶地说为啥，客户说因为某某指我很真诚。当我听说客户的这句话的时候，我既震惊又感动。公司开会的时候，老板把我这件事当成典型例子，让同事们要向我学习我的真诚，认真工作，耐心地服务客户。事后我约见了这个外企客户，我们重归于好，工作上也顺利地继续合作了。还有一个外企客户结婚，他在公司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公司的领导们都来祝贺，其中有外企领导和中方人员。由于我是他公司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几年来友好的合作关系，他热情地邀请了我和我先生前去参加婚宴。我很荣幸地被安排在这家公司重要人员的桌席上，婚礼期间好不热闹，我也沉浸在这个喜悦的气氛中。在举杯欢庆后，伴娘、新娘的好友手提着一个皮包走到我身边，俯身低声说，这里面都是红包，太忙了，先放你这儿。我惊诧的都没反应过来，赶紧说，哦，好的，记得来拿。然后伴娘就忙着走开了，我倒吸了一口气。桌席上都是这个客户的重要同事及其家人，这位伴娘竟然把200人以上的婚宴红包放在我这儿，感觉全桌的人都看了下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也说这客户真是信任你啊。这都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能真诚地待人，认真耐心地工作，才有这样的经历。三，真诚待人，讲清真相。经过这些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些麻木。我发现自己有时候讲大法真相为什么不自然呢？主要怕别人不相信，甚至想好了怎么讲，要微笑，然后面对人还是不敢讲，讲不好，笑得也不自然。我很苦恼，咋这个样子呢？我一直在向内找，清除自己不好的观念，但是还是没有改观。最近，我经常看到同修交流文章里有诚字，其中一位同修引用了师尊在法轮功中的一句话，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我当时就愣住了，反复看这句话，一阵热流从头顶冲入心田。诚啊，我怕这怕那，不能自然的微笑，不能坦然的讲真相，救人的慈悲似乎没有，原来是因为我缺少了诚啊。我如果连虔诚的心都没有，如何做到真正的敬师敬法、信师信法？怎么才能真正向内找，修炼自己呢？有了真的诚，才能真正改过，诚心诚意地对待所有人，做到与人为善，神情清朗，语气平和，才能敞开心扉，对人慈悲讲真相啊。在那一刻，我好像所有的怕心都没有了，因为我想真诚地面对别人和那些跟踪监视我的人，真诚地想说，大法是好的，快了解真相吧。我想起来去年面对社工讲真相的时候，条理清晰地和他讲了很多，是我平时讲不大清楚的。那天我就是真诚地希望他能得救，无奈语气中有些尖刻，缺乏善意，他听得都流泪了，也没有三退。我想，我有了最基础的真诚，才能讲了那么多，我还缺乏对真善的理解，还没有那么大的慈悲，所以他暂时还没三退，我以后还要真诚慈悲地对他讲清真相。 我发自内心的想重新开始，从诚这一步开始，虔诚的敬师学法，真诚的修自己，真诚的待别人。自师尊传法30多年以来，多少身患绝症的人重获新生，多少家庭貌合神离而重归于好，多少人道德提升，心灵获得平静祥和美好。我本人在青年时期的严重失眠、抑郁症的不健康状态，在学法练功后也早已消失。感恩师尊的慈悲，为大法弟子和众生的承受，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我清楚地感觉到，师尊正法已经驱散了宇宙大穷，所有不正的腐朽黑暗和邪恶因素，光明已洒满人间，大法的佛光普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